我们的金管会为了要防范中国市场的风险，祭出了各种净值比例的管制、放款总量的管制。那请问一下，到底有多少钱是从租赁公司这个漏洞，让台湾银行的钱流到中国三道猴子们的口袋里去呢？
感谢金主爸爸、钻石妈妈，谢谢你们支持 Amy， 可以加入100元小额赞助会员。想看深度研究专属影片，是要加入300元的会员哦。我们也欢迎金主爸妈大力支持，不要在手机 APP 上加入，会被抽苹果税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Amy。 我们在2月份做了三道猴子集体爆仓的影片，玉龙集团小金金母专做高利率汽机车放款和手机电商商品贷款的玉龙企业，他们率先认列了坏账，去年12月的获利是完全的抹平，玉龙的股价从190元掉到现在剩下140多块。经过我们团队的调查，包括玉龙在内的台湾三大租赁公司，包括和泰汽车旗下的和润企业，以及市占率最大的中租企业，都出现了越来越像2005年台湾双卡风暴爆发前的征兆。我们的影片上线之后受到非常广大的回响，有很多人呢，他们是一人欠债全家还钱的受害者，他们在我们的留言板上写下了惨痛的经历。那在这段期间，有多位立法委员质询了金管会和财政部，包括赖慧媛委员、王世坚委员和黄珊珊委员，而金管会也立刻约谈了三大租赁公司，还有很多银行业者找到我们申诉，问题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严重。今天影片呢，我们就要把这段时间新的调查案发现告诉大家。在金管会的约谈之下，目前我们终于知道了可能暴雷区到底会有多大，这比我想象中还要更大。根据媒体的报道，主管机关目前估计中租、玉融、和润三大租赁公司各有1000到1500亿的中古车贷，一台机车竟然能借到30万，荒谬至极。每家公司有1000到1500亿，三家公司就是3000到4500亿的中古车贷。那三大公司另外还有500亿是买手机、买课程、买电商用的商品贷款，也就是所谓的先买后付 BNPL Buy Now Pay Later。3000到4500亿的中古车贷，再加上500亿的 BNPL， 这就构成了目前的雷区，总共是3500亿到5000亿元之间。一旦爆雷，后果难以想象。在上一集的影片里面，我自己预估的三道猴子借贷金额是2000亿到3000亿元之间，但是显然实际的情况比我想象中还要更严重。3500到5000亿全部都是没有担保品的贷款，在20年前双卡风暴爆发的前夕，总共是8000亿的放款。但是问题是，20年前那8000亿里面，不是全部都是暴雷区，里面有一部分信用卡客户的借款，而信用卡的客户呢，他是经过银行的审核，银行会对你的月薪、工作地点、还款能力都有调查，他才会发信用卡给你。那8000亿元里面，并非全部都是所谓的 subprime 次级贷款。所谓的 subprime 就是专门发给边缘客户的贷款。这批人呢，他们的信用程度低，还款能力不足。然而现在目前这3500亿到5000亿的放款，全部都是这样的客户。因为租赁公司呢，他们就是专门找办不成银行信用卡的客户在放款。为什么 subprime 的客户特别危险呢？因为中古汽机车和手机这些商品，它根本就不是什么担保品的概念。你拿担保品跟银行借钱，银行只会借你担保品的80%价值。就比如说我们买房子，我们要借房贷好了，我们自己是要拿出20%投期款的，我们贷款只能贷到80%。那这个房子呢，还是银行可以拿出去拍卖的资产哦。本世纪唯一一次买房子不用付投期款的时间，就是金融海啸之前的2006到2007年。为什么大家都叫2008年金融海啸是次级贷款风暴呢？就是因为银行他们把房贷借给 subprime 的客户，所以就被叫成是次级房贷风暴。你想想看，现在是一台机车可以借到30万，一台中古汽车可以增贷到100万。请问一下，当这些贷款户还不出钱的时候，租赁公司可以拿这台汽车去卖到30万这么多吗？租赁公司它可以拿一台二手车去市场上卖到100万吗？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担保品，因为它没有担保品的价值。 在金管会的约谈之下，目前网络上传出一个消息，不过这消息还没有被证实哦，有可能是假的。
在金管会的约谈之下，三大租赁公司现在已经宣布，今年4月1号之后呢，机车只能贷款10万，不能再贷款30万了，而汽车可贷款的金额就限制在这个汽车价格的1.3倍之内，已经从目前的2.2倍下调很多了。那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41大限会有用吗？我们刚刚讲过了，在你有房子做担保品的情况之下，银行只会贷给你房价80%的贷款，但是呢，现在租赁公司却可以贷给 subprime 客户汽车价格 1.3倍的贷款。照理来说，应该是贷款能力越好的人，他拿到的信用额度会越高。我都有房子抵押给你了，你为什么不借给我房价的 1.3倍贷款，你只能借给我 0.8倍的贷款呢？但是现在出现在我们金融体系里面的现况，就是还款能力不足的人，他竟然可以拿到比担保品贷款更高的信用额度。你给他的利率高没有问题，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是不容易借钱的人，你借钱的风险高，你的报酬一定要更高，所以你利率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他们拿到的信用额度为什么也会更高呢？这难道不是相当荒谬的现象吗？我有很强的担保品，却只能借80%的房贷，但是你不值钱的商品贷款却能贷款到 1.3 倍。在目前3500亿到5000亿的三道猴子放款当中，总共有1246亿是来自于公股行库。这是财政部长庄翠云他在立委的要求之下，请8家公股行库统计他们对三大租赁公司的放款总额。那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租赁公司它并不是银行，他们不能做存款的业务。那么他们放出去这么多贷款，请问钱从哪里来呢？平常我们说哈，银行是一个间接金融的体系，因为银行呢，它一边收存款户的存款，给予一定的利息，然后另一边呢，它用更高的利率把这笔钱放款出去给房贷户、给企业经营贷款客户，还有各种贷款需求的客户，所以这个银行在中间呢，它就赚这个利差。所以呢，在这整个体系里面，其实银行就是一个间接金融的运作中枢。但是租赁公司它不可以吸收存款，它这边不能吸钱进来，那请问一下，他们为什么可以放出去这么多钱呢？租赁公司它有几种方法可以筹钱，譬如说他们自己可以发行公司债来筹资，他们也可以做资产证券化，相当于他把刚刚放款出去的贷款，他一转手就卖给其他的金融机构，他来赚中间的手续费。但是呢，其实租赁公司它最大宗的资金来源还是银行放给他们的银行连贷。8大公股银行他们总共放给租赁公司1246亿元的贷款，而公股行库在整个台湾的贷款市场的总市占率大概就是一半左右。那这样就表示呢，还有一半是民营银行的贷款，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估计，租赁公司他放出去的这么多贷款里面，大概有2500亿元是来自于台湾的各大银行，而其中呢，有很大一块就是放给了三道猴子们。我们在中租集团的年报上面发现，他们专做消费信贷的子公司重力融资，他总共借过12笔的银行连贷。2021年12月30号的这一笔连贷呢，参加的银行最多，包括台新银行在内，总共有19家银行参加了这个连贷。有银行业者私下找到我们，他说银行对消费信贷的客户呢，放款资格和放款上限都会受到金管会的严格限制，他们没有办法像租赁公司这样放出去这么高利率的贷款，因此呢，就有很多银行热衷于贷款给租赁公司，那这就相当于是在做利率的套利咯。上集影片我们曾经说过，中租在中国做一次融资，它的说明书上面就记载了他们有一半的客户放款利率是在12%到14%之间。那这就是说呢，其实我们的银行产业也承担了一部分雷区的风险，因为我们银行的钱透过银行连贷被很巧妙的放去了次级贷款的领域，放给了三道猴子们。那目前财政部呢，他要求大型公股行库在参加租赁公司的银行连贷之前，必须要求租赁公司签下承诺书，保证这些资金呢不会用在 BNPL 贷款，也不会放出去给中古车贷。一旦查到你有违规，那公股行库他就会收回对你的贷款。 那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这样的规定会有效吗？银行当初会愿意贷款给租赁公司，就是因为其中可以做利率套利，它有利可图。那你现在叫他们自己签承诺书，自己来管自己，我想请问一下，一旦银行受到股东的压力，银行的股东要他赚更多钱，要拿更多获利的时候，那我想请问一下，银行真的会去查核租赁公司到底有没有违约使用这些贷款吗？
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会去查核租赁公司到底有没有违约使用这些贷款吗？更何况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约定是财政部对公股行库的约束，这是因为我们的财政部就是公股行库的大股东。那请问一下，那些不受财政部约束的民营银行呢？他们也会自律吗？更严重的问题，银行业者告诉我们，这些贷款竟然有很多是去了中国。因为金管会对银行业对于中国地区的放款有法定的上限，不可以超过去年公司净值的1倍，而且金管会也在对中国地区的放款做总量的管制。今年的2月份，台湾银行业对中国的曝险部位已经跌破1兆元新台币，只剩下银行业总市值的22.7%，创下了历年新低。然而透过租赁公司，这就像是一个漏洞一样，银行却可以变相放款到中国去。在三大租赁公司里面，裕隆和和润的公司年报上面都没有写到各个地区的营业比重，但是呢，中租有写，因为中租在中国的业务非常的大，占到34%之多。那财讯周刊呢，他有访问过三大租赁公司，财讯就做过一个统计，中租、裕隆、和润从中国市场上获利的占比，在去年分别是47%、14%和16%。哇塞，中租你很夸张哎！就连代理中国电动车的裕隆集团，它都没有放这么多贷款在中国，它只占它获利的14%。没有想到中租你竟然有接近1半的获利是从中国市场来的。那在这些放款里面，到底有多少钱是从台湾的银行连带过来又被放款到中国去？这就是现在的一个大问号，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少。那中租自己对中国放款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中租在今年呢，对券商分析师释放出来的消息一直是中国业务已经好转，他们会增加在中国的放款规模，管理层预计中国业务的成长率会超过10%，而他们认为中国新增的贷款延滞率也没有继续恶化。我们讲延滞率哈，就是那些还不出钱来，他需要再等一段时间再还的人，他的这批贷款就会被放到延滞贷款里面。那中租呢，就对券商分析师说，中国业务已见回温，中国市场的延滞率并没有恶化，跟去年第四季维持在相同的水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一个非常恐怖的案例。这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旗下的小额信贷平台陆金所的股价。陆金所在2020年上市之后，股价一度狂飙到78美元，之后一路向下，现在剩下4美元。陆金所是一家做普惠金融的公司，他们就是要放款给那些金融资源不足的人，也就是中国的山道猴子。一开始陆金所是做 P2P 贷款，但是在中国 P2P 集体爆雷之后，陆金所就转而经营类似中租的小额信贷业务。非常有趣，平安集团当初成立这个陆金所，就是找到曾经在台湾经历过双卡风暴的台新金控营运长季奎生过去帮他们做。这个季奎生呢，他是一个美国人，他的中文讲得超级好，他以前在麦肯锡顾问公司做总经理，因为帮台新金控做咨询，台新的董事长吴东亮太喜欢他了，就把季奎生挖到台新去，后来季奎生又被挖角到中国。 那陆金所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季奎生，你真的是 good job。我们来看一下陆金所去年的营收，2023年第一季到第四季，它是节节上涨，营收一直累计上去。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一张是陆金所的净利，发生了跟裕隆企业非常类似的事情，陆金所的获利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都是累积上去，节节上涨，但是到了第四季，它累计的获利突然掉下去，这就是因为它第四季出现了亏损。这是最标准的信贷风暴要爆发之前的财务情况，跟当年台湾银行业在双卡风暴之前的情况是一模一样。我放了越多的贷款出去，但是我却发现我的获利在下滑，这就是因为坏账上来了。陆金所是一家在美国纽约证交所挂牌的公司，它在去年第三季发生坏账风暴之后，去年11月它的股价暴跌到 0.857 美元。那根据纽约证交所的规定，上市公司如果连续一个月你的股价都在1美元以下的话，你这个公司就必须要退市，因为你没有交易的价值了。我们经常会听到美国大公司的股票拆股，一股变成两股，或者变成四股，变成十股，这就是因为股价太贵了，股民买不起，所以呢，公司就分拆股票，让大家都买得起。那陆金所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因为它的股价实在太低了，它会被强制下市，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决定要合并股票，四股变一股，人家是一股变四股，它是四股变一股，勉强呢，就让股价维持在一美元以上，因为陆金所不想要下市。为了不想要下市，陆金所真的是采取了各种非常荒谬、饮鸩止渴的离奇操作。譬如说，他们在今年3月21号公布了去年第四季的财报啊，第四季的财报比第三季还要更惨，财报不但出现亏损，而且亏损的情况越来越严重。2022年的第四季，陆金所的营收是123亿人民币，结果他亏掉了8000万人民币。到了2023年的第四季，他们的营收只有68亿人民币，已经是前一年123亿人民币的一半了，已经非常节制的经营，营收都减半了，但是他们的亏损竟然变得更多，亏了8300万人民币。陆金所为了要撑住股价，他不想要下市，明明亏损的幅度是越来越大，公司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要保留现金，尽量支撑的更久，等待景气回来。然而陆金所却做出了非常离奇的决策，他们宣布要发出100亿人民币的股利给股民。于是呢，他本来应该要大跌的股价竟然离奇的大涨，谁不喜欢分钱呢？股民都去买股票了。问题是，你的钱分完了，你的公司是不是快要倒闭了呢？因此股民想想不对劲，陆金所的股价呢又继续反转下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加速奔向死亡、烧干现金的离奇操作呢？然而你所听到的这个超离奇公司陆金所，它正好就是中租集团旗下众信融资在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两家公司都是在同一个市场上面放款，中租的财报也出现了营收向上、获利却向下的情况。那请问一下，为什么中租集团它对于中国市场还会这么乐观呢？陆金所的各种放款暴雷，就逼得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不得不在去年10月颁布了金融租赁管理通知，他们决定把租赁公司纳管。以前中国的租赁公司呢，就归中国商务部管辖，就像台湾的租赁公司归经济部管辖一样。但是这些部会呢，其实他们并没有金融监管的能力，因为金融监管是一门非常专业的学问，它也需要大量的人力介入才能管理嘛。那中国商务部和台湾经济部都很难有这样的技术知识和管理能量。然而如果我们再继续放着不管的话，陆金所的连环暴雷现象会是中租和润裕融的明天吗？我们的金管会为了要防范中国市场的风险，祭出了各种净值比例的管制、放款总量的管制。那请问一下，到底有多少钱是从租赁公司这个漏洞让台湾银行的钱流到中国山道猴子们的口袋里去呢？在上一 集我们的影片上线之后，收到各方大量涌入的留言，其中有一个留言呢，他自称是玉荣的债管法务，他的留言非常珍贵，我认为不是假造的。他说从去年第二季第三季开始，租赁产业的资产品质已经滑落，而玉荣是最早开始提高放款标准、放宽协商条件的公司。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他们不敢再放那么多钱出去了，而且他们会开始跟债务人好好的商量，制定一个还钱的计划，让债务人慢慢的还钱给他们。这个业者说呢，反而是中租和和润还一直在狂欢式的吸收玉荣所不要的客户，甚至是客户一还不出钱来，他们就去查扣客户的车辆，导致客户没有办法出门工作，那就更加不可能赚钱还债了。这跟我们从银行业者、金融分析师方面听到的消息几乎是一致的。而且这位业者呢，他还说和润的法务讲话就跟流氓一样，催收电话话几乎就是在恐吓，这也跟我们收到的业内消息是一模一样。玉荣的股价一路下挫，这是因为他们提前提列了坏账准备，他们为可能发生的暴雷场景在做准备。然而下一批暴雷的公司会是中租吗？还是和润呢？中国陆金所所发生的惨痛事件会在台湾上演吗？20年前台湾的双卡风暴会不会很快就要再来一次呢？这是我们务必需要追剧下去的重点。上周我们会员影片讲了台股小股灾的事情，那我们也介绍了暴涨的美光到底在涨什么呢？那这周的会员影片我们还会介绍我新看好的美国公司哦。有兴趣的同学请订阅我们频道的会员，就能看到每周精彩的专属会员影片哦。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还有记得按订阅频道加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